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瑞士当局安排瑞士银行收购陷入困境的瑞士信贷后，由于担心在美联储更可能决定加息之前发生全球银行业危机，全球股市礼拜一下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30，瑞信股价暴跌63%，而瑞银股价下跌14%。欧洲银行业指数大约在同一时间下跌近5%。香港主要指数下跌超过3%，法兰克福和巴黎的市场基准指数开盘下跌超过1%，上海、东京和悉尼亦有所下降，华尔街期货下降1%，油价每桶暴跌超过$2。礼拜日，银行业巨头瑞银表示，将以近3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瑞信。尽管瑞士当局和央行大胆宣布已恢复稳定，但该协议似乎并未消除对全球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担忧。美国监管机构亦试图平息人们对银行系统面临威胁的担忧。美联储表示，在截至上个礼拜四的一个礼拜内，现金短缺的银行已借入约3000亿美元。气象预报称，大气河流已开始向南加州移动。另一场大气河流风暴预计礼拜一夜间袭击旧金山湾区，带来降雨和低温天气。国家气象局称，湾区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风预警，阵风可能高达每小时40至50英里。预计礼拜二将出现最恶劣的天气，风雨交加将使礼拜二早上的通勤变得异常困难，或出现每小时30至40英里的阵风。到下周和傍晚，风力将继续增强，然后再减弱。这条大气河流礼拜二为湾区部分地区带来中雨，并且为之前受洪水影响的 Santa Cruz 山脉和 Monterey 的部分社区带来2英寸及以上的降雨。经过多个礼拜和多个月的暴风雨，湾区很多水库已经填满，地面被浸湿。这个礼拜的大气河流将继续带来洪水和山泥倾泻的风险。3月20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3日的访问。俄媒指，习近平与普京当日举行1:1双边会谈。普京和习近平同一日在中俄官媒发表吹捧两国关系的文章。中共2月提出的俄乌战12点和平计划是会谈议题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质疑习近平的和平计划，警告称这个可能是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实地采取行动的拖延战术。礼拜一，布林肯在国务院关于2022年人权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总统发出逮捕令几日后，习近平前往俄罗斯，这个表明中方认为没有追究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犯下暴行的责任，他甚至不谴责他们，而是宁愿为俄罗斯继续犯下这些罪行提供外交掩护。布林肯再次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撤军的立场。亚马逊公司礼拜一表示，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再裁员9000个职位，使总裁员达到27000人。在经济衰退引发担忧之际，该公司成为第二个宣布第二轮裁员的科技巨头。首席执行官安迪亚西表示，公司在过去几年增加了大量员工，但不确定的经济形势迫使公司选择削减成本和员工人数。裁员将集中在云服务、广告和 Twitch 部门。亚马逊上个月表示，受消费者和云计算客户削减支出的财务影响，当前季度的营业利润可能继续下滑，利润丰厚的云计算部门的销售在第四季度放缓。亚马逊已经缩减或关闭了部分服务，例如为雇主提供的虚拟初级保健服务。在纳斯达克早盘交易中，亚马逊股价下跌1.4%。礼拜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了一项超过750亿美元用于改善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计划，旨在对抗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个是一项由东京牵头的倡议，旨在压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强硬的态度。该计划预计包括日本在海上安全方面对人类发展的支持，提供海岸警卫队巡逻艇和设备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合作。安田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直对我们构成维持和平的最根本挑战。他说该行动计划将引导国际社会走向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对抗。在为期两日的印度之行中，安田说莫迪接受了他的邀请，将参加在日本西部城市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美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已达成协议，已将破产的 Signature Bank 大部分资产出售给另一银行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礼拜日晚间表示，纽约社区银行旗下的奇星银行将承接 Signature Bank 的所有存款业务以及部分贷款组合，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为止， Signature Bank 存款金额达886亿美元。 Signature Bank 各分行将以奇星银行名称营业。 FDIC 声明指出， Signature Bank 数字银行业务相关的约600亿美元贷款和40亿美元存款仍然将在 FDIC 的控制下。美国监管当局为了安抚市场，向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客户保证，他们在银行的所有存款都能够领回。礼拜一，高盛分析师预计美联储这个礼拜将暂停加息，理由是对最近银行倒闭而引发的全球金融体系不确定性的担忧。分析师表示，尽管政策制定者对支撑金融体系作出了积极回应，但市场似乎认为这些努力还不够。之前分析师预计美联储将在礼拜二到礼拜三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再加息0.25%，但矽谷银行等倒闭事件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暂停加息。高盛经济学家认为，虽然暂停加息，但仍然将能够达到降低通胀的中长期目标。高盛的经济学家表示，将通胀率恢复到2%是一个中期目标，美联储预计这一目标只能够在未来两年内逐步解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公布国务院2022年度人权报告，透过尊重人类尊严、公民自由、政治参与自由等七大领域，评估全球198个国家与地区的2022年人权状况。布林肯在报告中指，全球五大人权问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开战、伊朗以残酷暴行回应和平示威、中国持续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缅甸军政府暴力控制人民、塔利班持续对阿富汗妇女采取压迫歧视性措施针对中国。报告列出25项重大人权侵犯行为，包括法外杀人、政府虐待、强迫消失、跨国镇压、关押政治犯，以及严重限制宗教自由、网络使用、和平集会与政治参与自由等。报告特别点出新疆问题，指种族灭绝及危害人类罪行去年持续在新疆上演，受害者以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族裔为主，有超过100万人被任意拘禁或人身自由被严重剥夺。Refin 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二月份房价中值较上年同期下降1.2%。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美国住房市场自2012年以来首次出现房价同比下降。到目前为止，对利率敏感的房地产市场受到了货币政策收紧的冲击。房地美的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这个礼拜降至6.6%，仍然明显高过一年前的水平，当时利率徘徊在4.16%左右。由于消费者面临多年来最高的抵押贷款利率，购房者需求枯竭，进一步打压了房价。一些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几个月房价跌幅会更大。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个月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写道，住房市场存在更严重的下滑风险。经济学家预计，由于抵押贷款利率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可能引发全球房地产市场深度下滑，房价可能会下跌20%。
礼拜五，路透社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瑞银集团正讨论收购瑞士信贷的全部或部分业务。瑞士最大的两家银行的董事会将会在礼拜六分别举行会议，以考虑自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最重要的银行业合并。知情人士说，瑞士央行和监管机构 FINMA 正协调会谈，以期提升对该国银行业的信心。在瑞士央行已经向瑞士信贷提供了500亿瑞士法郎之后的几日，由于市场对瑞信的信心依然不足，该公司股价依然下跌，今日股价回挫 8%， 收 1.86 瑞郎。瑞士监管局有意作进一步干预。瑞士的市值是566亿美元，而瑞士信贷的股票礼拜五收市时市值是80亿美元。这两家银行是瑞士规模最大的两家国际性银行。有知情人士说，瑞士监管机构礼拜五晚和美国和英国监管机构讲，合并这两家银行是他们阻止对瑞士信贷信心崩溃的 A 计划。英国国防部礼拜五说，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展开的进攻行动近期减少，原因可能是他部署兵力暂时耗尽所致。在乌东城市巴克穆特的雅格纳雇佣兵亦在度抱怨俄罗斯弹药供应不足。英国国防部在礼拜五的每日公布中说，俄罗斯和雅格纳兵团的部队在巴克穆特河以西的中心地带获得立足点，但在整个前线更广泛的范围内，俄罗斯的局部进攻行动减少，规模至少是2023年1月以来最低。乌克兰军方发言人礼拜三表示，俄罗斯的地面攻击已经由每日90至100次减少到每日20到29次，夜晚2到9次。礼拜五，土耳其宣布会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为芬兰加入北约扫清一个重大障碍。芬兰总统尼尼斯托礼拜五访问土耳其，在安卡拉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希望投票在5月中旬的选举之前进行。芬兰和俄罗斯的边境线长达830英里，是欧洲最长的边境线。芬兰有抵制俄罗斯的悠久历史。芬兰在苏联解体后没有缩减军队。几个月前，芬兰邀请瑞典一起申请加入北约，但埃尔多安暂未理会芬兰邻国瑞典的同一申请。埃尔多安的决定为土耳其议会批准芬兰加入北约铺平道路。芬兰的申请需要得到北约30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匈牙利是唯一还未批准芬兰或瑞典加入北约的国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